主，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来思想有关耶稣基督他是谁，你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的教导。愿主在这个时候你开启所有的属你的弟兄姊妹，使用还在这个无用的仆人，让这个微小的器皿可以被你使用来分享这位伟大的救主。愿主你自己开启所有属你的儿女，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们更多的能够在你的里面得着你要给我们的那真正丰盛的祝福。我们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今天是12月我们开始这个月的分享的主题，我们在12月都会专注在有关基督耶稣基督的这个主题上。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呢，叫做基督是万有的主宰。对基督的认识，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主，那这件事情对信徒非常重要。我们信仰的核心，信心的力量，就是来自我们基督的认识，来自基督是万有的主宰这个认识。所以当我们地上走信仰的道路，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我们面对周围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有了这个认识，我们才能够坚定的走信心的道路。在这个时代，我们经常有见到一个词叫做 break news 啊，现在国内把它翻译成叫做发新闻。因为有很多的事情，有太多出人意料的事情突然发生，那现在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会叫人跌破眼镜，那跌破眼镜就看不清楚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好像什么呢，好像是一个车祸频发的高速公路，一直撞车。那这个世界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渐渐脱离轨道高速行走的叫高铁哈，我不说高铁，高速行走的火车。那好像一个渐渐失控的要冲下这个悬崖的那个状态。不但是整个世界，包括我们生活的社会，包括我们所处的经济环境，也包括我们的家庭和儿女，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好像失控了。那这件事情对所有的人影响都非常大。那对于信主的人，我们归向了这位主，如果我们对基督有正确的认识，完整的认识，我们就不会落在那个光景的里面。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他的那一个掌管万有主宰的这个身份，不会落到那种光景的里面。那最近有一个旧闻又变成了新闻，是讲到一个国家的领袖，他要培养他的儿子，就把他的儿子送去打仗，结果呢百密而一疏，因为一个蛋炒饭，结果他儿子就被炸死了。那在地上的权柄，不管你有多大，不管你多么缜密的去保护，都有百密而一疏的情况。那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所信的这位救主，这位基督，当我们认识到他是万有的主宰的时候，他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在我们整个信仰的道路当中，因为这个救主有这个身份，所以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是坦然，是不会慌张的。因为这个救主是这样一位救主，所以我们面对我们生活的经历，周围各样的挑战，我们是有盼望的。那这个是信主和不信主的非常本质的区别，那这个区别来自于我们所信的这位对象耶稣基督，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他所掌管的到底到一个什么程度，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有真正的绝对的平安。那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的里面有四个要点我们要来认识的，有关基督他到底是怎么样掌管万有。那第一个，在15节的里面他讲到基督是创造万有的主宰，万有都是他造的。 那第二个在第十六节里面讲到，他不但是创造万有的主，他是掌管万有的主，每一个他都掌管，所有的事情他都掌管。到十七到十八节那里面讲到，他不但是创造万有、掌管万有的主，他是绝对能够拯救罪人的主，我们这些信他的人。那怎么拯救？到后面十九到二十节，他是能够让我们和上帝和好的这位主。那哥罗西书是保罗写的，这卷书的主题是讲到基督有足够的丰盛。那保罗为什么会写哥罗西书呢？因为哥罗西教会非常热衷于世俗的学问，非常推崇世界的哲学和理论。哥罗西教会当时它是处在两个非常高峰的环境，一个是希腊哲学的高峰期，一个是罗马的政治的高峰期。所以在那个时代的人，他们有一个特点是高举各个的名人名家，非常热衷于哲学和各样的理论。那保罗说，这件事情对信仰的建立不但没有帮助，而且会产生损害。在哥罗西书二章八节这里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了。那世上的学问是学问，但是相对于耶稣基督，它是小学。世上的学问的确有吸引力，到一个地步会使信徒偏离基督的信仰。那保罗在教导哥罗西书，他在教导什么？他说你要回到耶稣基督，他有足够的丰富。那这个足够的丰富绝对可以建立你的信仰。哥罗西书二章九节，保罗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居住在他里面。我们所有信耶稣信主的人，特别在这个时代，我们大概有一个大家共识的概念，叫做唯独基督。如果你不是唯独基督的，大概你和我们不在一个信仰的平台上，你是另外一个信仰。那唯独基督是我们信仰非常重要的根基，但是唯独基督可不是单单有一个基督的名称，唯独基督包括基督的内涵。真正的唯独基督是靠着耶稣基督得救，并且靠着耶稣基督的真理得着那个信心的生命。当我们说到唯独基督的时候，不是我口里说唯独基督，我心里却羡慕世上的那些的理论，那些的哲学。当我说唯独基督的时候，我不是好像在外表上我是一个唯独基督的人，但是我整个生命的指导都是来自于世俗的理论，各样的学问，厚黑学，各种学，那种学。当我们教会说我们是属基督的时候，我们在讲台上所讲的应当是基督所启示的圣经真理，而不是世上的那些哲学理论。那这个叫做唯独基督。那这个唯独基督是对的，但是把握起来不容易，对于外邦教会来说能够真正把握非常不容易。因为在我们过去的背景的里面，我们被太多的世俗的那些的大家，那些的名人所吸引。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我们会被那些的所谓的名人名家的所谓的人生的各样的教训，这个经营的各样的方法，我们被他们吸引，我们跟随的是他们的带领，并不是从基督来的。那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从那里面转向真正的唯独基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是一个挑战。包括我现在，我和很多信徒聊天，他们会不自觉的口里会蹦出来佛教的术语，会不自觉的会蹦出一个这个所谓的老子孔子的这种的理论。那这个都是挑战。作为信主的人，你要回到唯独基督的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你要认识基督的丰盛。它真的是足够的丰盛，让我们去唯独它。 在经文十五节这里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那他特别讲到耶稣基督他的身份，为什么要唯独基督？因为他是一切的源头。那有关耶稣基督这个源头的要点，他讲到有三个部分。第一个，他是神自己，他是道成肉身的神，他是万有的源头。世人所羡慕的一切人，一切的名家，一切的理论，都是从这个造物主所造的人来的。所以保罗说，你不要跟那些造物主所造的人，你要回到这个造物主这里来。耶稣他是神自己。那如果我们对耶稣是神自己认识，我们的信仰才是正确的。因为他是神自己，所以他有永恒的生命。因为他是神自己，他是绝对的圣洁，所以他可以担当我们永远的罪，可以赐给我们永恒的救恩。那这件事情如果搞错了，我们的信仰会出现问题。我们把它叫做异端，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会，他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绝对的神，他跟我们所信的耶稣不是同一个耶稣。啊，有同样的名字，没有同样的内涵，这两个不能划等号。我们有基督的名字，也有基督的内涵，才能够划等号。这不是一个复杂的神学理论，非常简单的道理。名字和实质必须一样，否则就不是那个人。好像现在很多 AI 哈，他们很多的骗局啊，这个 AI 会模仿人的这个话，会模仿人的脸，你出来你觉得好像是那个人，不是的，不是他，是假的。真的和假的不是单有表面，必须有实质。啊，大家做过糖醋排骨没有？啊，糖醋排骨，那你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加糖，但是盐和糖很像，你一不小心就把那个盐当成糖就加进去了，出来就不是糖醋排骨，是超咸排骨。那你有表面类似却没有内在的实质，那不是真的，是假的。假的就不能实现那个真的效果。所以耶稣基督他是神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他是神自己，所以他可以赐给我们永恒的救恩。那后面讲到他是首生的，耶稣基督是神自己，又说是首生的，你听起来有点矛盾哈。既然他是神，为什么又是生的呢？神他是造物主，他怎么又被生出来呢？啊，这是我们外邦信徒经常纠结的一个问题。啊，那这个问题呢，奥古斯丁他透过总结圣经给我们一个概念，叫做三位一体。那这个三位一体的概念呢，很多人仍然在纠结。那我先讲，犹太人不纠结这个问题。为什么不纠结呢？因为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那这个神希伯来文叫做 Elohim， 是复数，是起初有多个神，那他又是一个神。那这个复数呢，希伯来文的复数是三个或三个以上。然后后面他说神，他又说又有神的灵，他就是三位。到了创世纪第二章，你会看到很多比较特别的词，叫做耶和华神，耶和华神。你看起来感觉可能没有那么太明显，如果你看英文，他说 God Lord God Lord God Lord。 那为什么他把两个词放在一起呢？不是同样的意思吗？不同样。前面那个 God 是单数的，叫做亚位，后面的那个神是复数的，叫做 Elohim。 一个单数的神，三个复数的，一个单数的，三个复数放在一起。所以对犹太人来说，神是一位也是三位，不会纠结的。叫做预设的概念，叫做公理，就是这样。那外邦人会纠结，那要不要纠结呢？要纠结，因为不纠结就会出现异端。那我跟大家讲一下我纠结的结果是什么哈。 三位一体的神，我的纠结的结果。耶稣他是神，又叫做被生的，是为着救恩的目的，限制在救恩的过程的里面。那我们刚才在这个读的这个宣召经文讲到，诗篇第二篇第二章第七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被生是因为救恩的缘故，有一个暂时的身份，在救恩过程的当中，这个是暂时的身份。当说耶稣是被生的时候，他是一个暂时的身份，三位一体的神，一位甘愿降卑，降世为人，成为基督。当他复活升天以后，就与神同尊同荣。另外一位，他甘愿降卑被差遣，他叫做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等圣灵重生完了，救恩结束了，他回到天上，三位一体的神同尊同荣。圣子包括受差遣的圣灵，是在救恩过程当中暂时的身份，这是我纠结的结果。等救恩结束以后，这个暂时的身份结束了，就荣耀了基督的名，荣耀了上帝的名，三位一体的神一起被荣耀。那如果你再纠结下去，我也没办法了啊，我到此为止了啊。然后他说，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大家看到有区别，耶稣叫做首生的，其他都叫做被造的，只有耶稣是被生出来的，其他人都是被造的，天地万物都是受造物，只有耶稣他不是受造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如果老子当初听说过这句话，他就不会纠结下去了。老子他在寻道，他找不到真正的道，所以他说道可道非常道，有道但是不存在，你找不到这个道。希腊的哲学他也纠结，他也找不到这个道，他们都没有从基督来的真理的开启。老子希腊哲学很高超，他们能够达到人脑最高超的地步，他们非常不简单，但是仍然突破不了人的这个界限。认识耶稣基督，你就知道我们的来源，知道我们的来源，你就会解决人生困惑的最大的问题。作为基督徒，信主的人，你所信的对象是造物主，这个造物主是造天地万物的，你所跟随的对象是基督，他是造物主。那你要听基督的教导呢，你还要听世俗的理论呢？你听基督启示的生命之道呢，你还是听那些世人不信主的所谓的经营之道，所谓的人生之道呢？你选什么呢？所以保罗用这段经文以基督的身份来告诉所有的信徒，基督足够的丰盛，不需要世上任何的理论来帮助我们建立信仰。世界上所有的哲学，所有的理论，所有所谓高超的东西，都是受造之物他们败坏以后所产生的那个所谓的理论，那些东西对我们建立信仰毫无帮助，只能把我们带离偏离信仰的道路。唯独基督，只有基督才能够解决我们人生最大的困惑，我们从哪里来的，才能解决人生最大的困惑，那个道到底是谁。在中国，我最近听一个节目，有一个教授专门教哲学的他说他第一课呢一定会教这个内容，会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农村大爷到北京小区看门了，然后见到人一定会问三个问题，你从哪里来的，你要去哪儿啊，你是谁啊。他说这是最深的哲学的问题。农村大爷和老子和希腊哲学家都有同样的问题，能够认识真正 人生最核心的问题和我们的聪明没关，和我们的探索没有关系，和我们思想的深刻没有关系，和你是否认识基督有关系。基督是人生真正的答案，基督是让我们能够脱离人生的迷惑，不至于让人生陷入到混乱里面的那个唯一的答案。不认识基督，人就会陷入生活的混乱。你不要说我人生就比较迷惑，没有多大的问题，人生迷惑的人一定会陷入生活的混乱，这是我的推论。他如果人生看不清楚，他今生一定是活在混乱的里面，他会无尽的去贪婪，拼命的赚钱，好像他永远都不死。他有好的生活他也不想好好过，他就拼命的折腾，要么就打架斗殴，要么就打仗斗殴，不折腾死就不罢休。这种情况你在世界看得多了，我们现在的世界就是这种光景，因为他们不认识基督。在人类历史的当中，只有一些表面的变化，金银变成了钞票，刀枪变成了飞机大炮，没有实质的变化。大家可能会听很多的节目，很多人经常说叫以史为鉴啊，借古知今。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可以以史为鉴呢？因为历史上的人和现在的人没什么区别，历史上犯的错误现在人还会犯，历史上人所有的问题现在人还会有，不管科技多变化，不管技术多发达，那个人是没有变的。那一个变化必须是靠着基督才能够改变。基督他是源头，他是造物主，他是让我们能够活明白那个真正的根基，这是基督。所以保罗说基督他是神的本体，他是首生的，他可以给我们带来人生真正指导的方向。信主的人唯独基督，是因为这个缘故唯独他。那你真正信了主，真正属于基督，你就会超越老子，超越那些希腊哲学家，不是因为我们聪明，你也不会被看门的大爷的无知所限制住，都可以在基督里面得到真正的人生清楚的方向，不会因为贪婪陷入到那种无尽的那种的贪欲的当中，不会因为个人的骄傲陷入到那种无谓的争斗的里面，都不会的。所以现在这些世人，你看到那些的名人，那些的大家啊，那些的在台上做啊国家的这个首领的人，你会发现他的行为很愚蠢，老百姓都看得出来，但是他就是那样子在向前走。认识基督不认识基督区别是根基性的。那后面第二样，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那保罗这里面讲到基督的第二个特点，不但他是创造万有，这个万有靠他造的，后面还有经文，万有都是他掌管的啊。后面他讲到说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它里面很多的内容，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主治的有位的掌权的，都是靠着他造的。在说什么呢？在说不是耶稣造了宇宙万物，有人存在，然后他们自己就突然出现了王，出现了财主，出现了各种的社会的结构，出现了各种社会的分野，什么罗马的政治，各样的政治，这是人的推论。因为人自然的变化，自然的演绎，然后他自然的去追求去研究政治，所以出现了很多的形式，有国王，有这个制度，有那个制度，甚至说不是，这个都是基督造的，这些都是基督造的，都是借着他造的。既然是借着他造的，他都有造的目的，也都在他掌管的里面。那这个里面呢，我要问一个问题哈，那为什么是借着基督造的，靠着基督造的啊？按照原文说是在他里面，在基督里面造的，而不是上帝，而不是圣灵，他们都是一样的嘛？为什么是基督啊？因为基督是 word， 是话，是有内容，是有内涵的， 刚才我读的这一串经文的里面有六类的存在，在人类的当中我们所知道的有六类的存在。一类是天上的，是指天使和堕落的魔鬼。第二类是地上的，是一切的物质界植物和人。第三类是人能看见的眼见之物。第四类是人看不见的，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电流了、电磁波了，所谓的暗物质了。那还有什么呢？还有有位的那些财主了，那些有势力的人，还有掌权的什么皇帝了、独裁者了、总统了，这些都是基督造，在他里面造的，都是在他的目的的当中所造出来的。这些一切的存有，在人看起来偶然发生的，在人看起来靠自己创造出来的，圣经说都是基督造的，都是在基督里面造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后面经文又说又是为他造的，这些是为他造的啊！你可知道你公司的老板是为了基督造的啊？加拿大的总理是为了基督造的啊，这些国家的元首是为了基督造的。圣经是这样说，都是为着他造，靠着他造的。那为什么为着他造？为了救恩服务的。周围所有的一切，我们所经历的所有的事情，你所看见的世上人类存有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为着救恩服务的，这叫做都是为着他造的。有些人问这个问题，上帝为什么造人呢？圣经的回答是为着基督的缘故，为着基督的缘故来造人的，为着基督的缘故来造宇宙万物的，他是真正创造的那个目的，为了基督，为了荣耀神而造。得救的人是为了基督造的，没有得救的人同样也是为了基督。你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吗？我来读哥林多后书第二章15到16节。因为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在神面前，或在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担当得起呢？所有的都是为了基督造的，都是为了救恩造的。不管是灵界的，不管是物质界的，不管是得救的人，不管是没有得救的人，都是为着基督造的。提摩太前书5章21节，我在神和基督并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吩咐你。那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一个词，蒙拣选的天使。上帝造的天使有1/3是蒙拣选没有犯罪，那他们做什么呢？希伯来书1章11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为了基督造的，那他效力是为了基督的救恩效力的。魔鬼是为基督存在吗？当然也是，连魔鬼的存在都是要实现上帝的救恩。上帝用邪灵欺骗假先知，因为假先知讨好亚哈王嘛，他本来就想欺骗亚哈王嘛，那用邪灵欺骗他，结果诱他上阵，他就被杀了。混乱真道的，诱惑信徒的，上帝仍然在掌管，让那些不爱真理的人上当，让爱真理的人得胜。世上那些的掌权者，这些的政客，那些独裁者，上帝仍然把他作为工具。箴言16章4节，耶和华所造的各施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连恶人都是上帝会用的，包括逼迫教会的，上帝都会用他们，会剔除那些小信的、假信的，会历练那些真信的，会惩治那些悖逆的，这些都是他造的。那这一切知道是上帝造的，我们就知道怎么面对这个时代，这个世界。 怎么靠着基督面对我们身边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那这一切的事情在世界末日一切都会见分晓。我今天讲以赛亚书，讲到世界末日的预言，讲到千禧年，那是魔鬼的猖獗会结束的，他们会落到地狱的里面。马太福音8章29节，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连魔鬼都知道他要进地狱的。世上这些的政客，这些的独裁者，那些疯狂逼迫教会欺压信徒的，将来也会落到地狱的里面，只不过可能他们不知道。对于所有的信徒，如果你知道万物都是基督做主宰，万物都是他造，都是为着他造的，他都在掌管所有的一切，你的老板他掌管，你的上司他掌管，你的市长他掌管，你的总理他掌管，如果是这样，你就知道怎么面对这个世界了。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去应对他们了，就不会被这个世界有地位的人所吓倒，就不会面对这个世界各样的混乱，我们产生慌张。这个是保罗要讲到基督的身份对我们直接的影响。认识基督，知道他是谁，对我们有直接的影响。约翰福音14章27节，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到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胜了世界，胜了什么呢？胜了世界的什么情况呢？在世界当中最需要得胜的是什么呢？最需要得胜的是胜过死亡，所有的人啊。所以在最近的新闻经常讲，某大国的这个首脑最怕的就是死，谁都最怕的都是死。圣经说，死掉的马比活着的狮子还要强壮啊，不，活着的马比死掉的狮子还要强壮啊。人一死了什么都没有了，胜过死亡，这是真正的得胜，这是最大的得胜，这是基督赐给我们的那个真正的得胜。世上那些所有的打仗得胜的、竞争得胜的、欺压人得胜的，他都胜不过死亡，在死亡面前他们软弱不堪。但真正属基督的人，你是胜过死亡的人，那要靠着基督才能够胜过死亡，我们还需靠世界吗？后面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那这里面万有之先啊，就讲到上帝在所有的存有之先。所有的存有是什么呢？是物质界所有的存有，是时空所有的存有。我讲过，上帝他创造宇宙万物，他创造时间和空间。所以当你读霍金那个时间简史，当你读赫拉利的那个人类简史，人看起来高超，在上帝面前是愚蠢的。我们羡慕世上的这些的名人名家吗？我们为世上的这些不信神的名人名家所写出来所谓的伟大的这个理论，我们感觉到好吗？在上帝面前，那些都是小学甚至是愚蠢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那这句经文呢，看英文会比较好啊。万有靠他而立在说什么呢？叫 In him all things hold together。 翻译成中文是在他里面所有的事情被他怎么讲 hold together， 被他的能力把它变成一体。基督在做这个事情， 他把世上所有的万有在他里面整合成为一体，以他的能力让他们成为一体。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世上所有的存有，它能够运行，宇宙能够运行，是基督的能力托住的。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机械设备，它正常的运转是靠基督的能力托住的，它才能够存在，才能够正常的运转，才能够继续的向前行，都是来自基督的能力。再说这个，有一位基因的科学家，在中国的哈，是一个非常大公司的一个老板，我不讲的公司名，他上一个访谈节目，那他提出一个概念呢，自然科学有个概念叫熵的概念，熵是一个理论，是一个力的这个概念。那从基本的认识就说呢，正熵呢叫自然的力量，那自然的力量一定会产生无序的，就好像你的房子你多年不管它，它里面会破败的，没有人它也会破败的，好像一个城市你废弃了以后，这个城市一定会破败的啊，这叫做正熵。那负熵是什么呢？负熵它会产生有序那个力量啊，所以呢所有的有序呢都是负熵的力量来的，那负熵呢它必须有能力并且有智慧才能够产生有序。那他说宇宙万有太阳系它必须有负熵它才能够这样子准确的运转。那他也说一个昆虫的结构要比宇宙更复杂，它必须有负熵它才能够正常的在昆虫当中的这个规律当中能够向前走。那这个主持人就问他了，这主持人挺有意思的哈，在中国挺有名的，我不提他名字，防止给他做广告。那他说呢，那人比昆虫要复杂的多，人从哪里来的呢？那他听说过一个理论，他说呢，比如说你在一个这个操场上丢一堆的汽车零件，然后正熵就是自然的力量，狂风暴雨，然后一段时间以后它成为一个汽车，这个可能性有没有呢？这可能性是没有的，正熵不可能产生 order， 一定是 disorder， 一定是没有规律，没有可能的。那他说如果是一个汽车都不能狂风暴雨把零件吹成一个汽车，那人怎么可能会变成这么比汽车还要复杂的一个人呢？问这个基因科学家，他说如果是这样说会不会有神呢？这个他是不信主的，那个主持人不信主的，我比较确定哈。然后这个科学家就说没有神。为什么没有神呢？他说如果有神，那个神一定比人更加的有智慧有聪明，那如果有一个比人更加有智慧聪明的神，那谁又造了这个神呢？所以没有神。你听了这个逻辑你会不会觉得很可笑啊？这么伟大的一个科学家，这么厉害的一个人，逻辑性那么强，怎么到这一步会到了一个自我矛盾的这个地步呢？他说你经过多年以后就会变成人，最少一年以后就变成人啊！我要把他这个说法更给他比喻一下，如果你说经过多少亿年就变成人，你有时候宇宙万物存在的已经经过多少亿年，那汽车呢零件呢是从矿物质出来的，那如果经过多少亿年，为什么矿物质没有在狂风暴雨当中变成汽车零件，现在又变成汽车呢？你怎么会说几亿年就人就会变成人呢？没有逻辑嘛。那为什么会这样？我说呢，这些没有信神的没有基督的人，他们就像一个高人一路向上攀登，最后呢在上面碰到了玻璃天花板，他继续向上挤压，结果他的脸变形了，嘴巴变形了，讲出来的话呢就很可笑了，就是这样。他不认识这位基督，他够聪明够有才能够有逻辑，他不认识基督，所以才会讲出这种变形的话。认识基督我们就知道上帝他是创造主，上帝所创造的能力是让人有次序，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昧黑暗，神说要有就有了，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神的能力创造次序，创造了万有，创造了人。这个是所谓熵的概念的真正的源头在这里。自然科学家碰到了这个认知的玻璃天花板，他们就到此为止了。我们因为上帝把我们带到了玻璃天花板的上面，我们就看到他们的状态是不对的。我们并没有比他们聪明，并没有比他们更多的知识，并没有比他们更加的逻辑，是基督启示我们。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五节，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够看透他。你信的是这位基督，当你信了这位基督，你要知道你的认知能力超过世上这些所有的哲学家、科学家的。如果基督给我们的开启超越世上这些所有的最高的科学家、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们还向他们求什么知识来建立我们的信仰呢？所以当保罗讲到基督的身份，讲到他使万有都托住的时候，我们应当给我们正确的定位，在基督里面得着那个真正的属天的智慧，能够看透这个世上那些人的有限。我们活在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真理的，从基督来的真理的里面，这个是我们应当有的。它是教会全体之首，这里面有个关键词叫做教会。那教会这个词，我们很多中国人可能信主以后你才知道教会这个词，或者说你很少知道教会这个词。教会这个词从旧约来的，教会这个词是神所呼召的一群人。教会这一个概念是什么呢？教会这个概念是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唯一的意义，在教会的里面。很多年前曾经有一个科学家，国内的他是三峡大坝的这个大概是总工程师、副总公司的这一个级别的，他跟我聊，他跟我讲三峡大坝，哎呀，这个创造啊，然后可以存很久了。我说他大概这个大坝寿命大概多久？他说差不多一千年都没问题。那我说一千年以后呢？他就很受伤，因为我知道呢，这个是他的心灵的寄托哈。这个他存在一千年的时候，存在的时候他觉得很好，如果不存在，他很受伤。我知道的，我告诉他什么呢？在地上所有的一切都是暂时的。人所做的一切都是暂时的，伟大的建筑、伟大的理论都是暂时的。那唯有基督是永恒的，基督在教会的里面实现这个永恒的目标。教会是神所呼召的一群人，是神要在教会里面把基督的救恩实现在他所呼召的人的生命的里面。这个时代，教会是被轻看的，你去到教会是被世人轻看的，但是你可知道教会对于人来说有何等的重要。唯有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有人真正永恒的祝福，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来到教会，来到神的家的里面，上帝给我们的是这个，他是原始，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永恒的救恩，他也给我们永恒的生命。这个永恒的生命是什么样子呢？路加福音24章39节，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是无骨如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耶稣复活是初熟的果子，我们都按照耶稣复活的样子复活，耶稣复活以后是有骨有肉的。那你说是什么骨什么肉呢？是我现在年纪大了这把老骨头吗？还是我现在已经这个比较这个下坠的肉啊？是什么骨什么肉呢？那保罗讲过，当我们复活以后有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是荣耀的，是不朽坏的，是不衰残的一个新的生命。基督复活给我们的生命，那一个真实度远远超过你现在的真实度。你觉得你现在活得很真实吗？你有骨有肉，能吃能喝，还能睡觉，还能起来，可以做很多事，你觉得你很真实吗？ 我跟你说，当你复活以后，你的生命远比你当下要真实的多得多，是有骨有肉有真实的生命的，这个是复活的生命，它是首生的，我们也和它一起这样生出来。然后他在凡事上居首位，凡事上居首位是指教会，是指世上一切的存有都以基督为首位，都是他带领这个事情向前走的。基督不单是我们基督教里面的基督，基督不单是基督徒的基督，基督是整个存有的基督，世上所有的存有都是以基督为首位的，不管他相信不相信，不管他承认不承认，都是这个原则。所有的人活在地上只有四种的情况，第一种，你是蒙神拣选的，得到基督的救恩，顺服神得到生命的人，将来也会进入天国。第二种，没有得神的拣选，没有基督的救恩，无论他是谁，无论有多大的丰功伟业，将来的结局是地狱的。第三种，可能蒙拣选，如果你还没有信，如果你遇到没有信的，他有可能被拣选啊。那第四种，蒙了拣选却不跟随基督的，他们将来和不信的人同样的结局。地上所有的人只有这四种情况，没有其他的情况。那这件事情和永恒连在一起的，无论这个世界怎么发展，无论这个社会怎么发展，无论这个科技怎么发展，对于人来说只有这几个结局，唯独基督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督凡事居首的里面，能够真正在这个世上走对天国的道路。唯独基督知道基督凡事为首，我就不会被周边的这种的事情、烦扰的事情、烦恼的事情被他们所掳走。后面的经文，因为神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神喜欢这样，神看为好的。耶稣基督他这样做是神的旨意，人没什么好分辨的，没什么好争辩的，上帝是这么做的。我再次说，和上帝争论，和耶稣基督这里面有纠结的人，都是先蒙了上帝恩典的人，否则你连争论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你根本都不知道，完全没有接触过。当你有机会争论，有机会纠结的时候，是因为你已经先蒙了恩了，有机会跟神对话，否则连对话的可能都没有。那如果他是上帝，如果他赐给我们的真是我们原来从来没有过的那个永恒的救恩，我们就应当感恩的，就应当按照神的恩典来全然的顺服他，跟随他。这个是作为一个人最起码的理性的回应。耶稣基督，神是喜欢一切的丰富在他里面，我们信仰当中所有的事情都在他的里面。哥林多前书二章七节到八节，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得荣耀，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有关耶稣基督的智慧，有关救恩的智慧，世上有权有势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那我们就不需要找任何人去帮助我们的信仰，因为没有一个人知道，只有耶稣基督知道，我们跟随他就一定能够建立这个信仰。耶稣基督的丰盛要赐给我们，让我们和神和好。后面讲到，既然借着他的十字架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与基督和好，与神和好，人的心灵才会真正的有平安。在这个点上，并不是人在理论上能够明白的，人内心是平安的唯一的根基， 当你有了基督的救恩和神和好，否则你心里一定没有平安，你绝对不会有平安。不管你得到了什么，不管你是否信耶稣基督，你心里一定没有平安，这一点是绝对的。当你有耶稣基督的救恩，你真正透过他与神和好了，你心里就一定有平安，不管你是谁。这是个绝对的原则。你看到世人那些瞎闹腾，他心里没有平安，他不闹不行的。那个不平安驱使他就闹嘛，世人是这样子的。但信基督、信耶稣，你有平安，你和神和好了。你真的跟神和好了吗？所有信主的人，真的跟神和好了吗？你必须在基督的丰盛的里面，才能跟神和好。基督的丰盛是什么？基督说，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当你真正得着了基督的生命，基督生命的丰盛在你里面，你和神真的就和好了。否则就还在路上，还没有完全的和好。所有信主的人，如果你心里面仍然没有真正从基督来的平安，你仍然在生活信仰上有相当大的挣扎，不知道路应当怎么走，你可能在和好的事情上还不够丰盛。要更加在主里面得基督的丰盛，到一个地步，圣灵给你的平安没有人夺得走。因为神叫基督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那这个是与神和好，那这件事情不属于世人。与神和好不属于世人，和世人没关系，没有基督的人不可能与神和好的。马太福音10章34节，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耶稣传福音给地上的人，给地上蒙拣选的犹太人，跟他们说天国近了，你要悔改，他们不肯悔改，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和好，是在基督里，是属神的人才能够实现的，没有就在争斗的里面。没有基督，不信神，一定会活在争斗的里面，因为我们是被私欲和骄傲驱动的。这个世界叫做竞争，圣经用词叫争竞。争竞和竞争有什么区别？没有多大区别，就是争嘛，就是比较嘛。那争竞这件事情到处都存在，我经常说豪门有争斗，贫门没有争斗吗？家里贫寒，寒门就没有争斗吗？争斗到处都是。雅各书4章1节，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在这个世界，在我们这个时代，盼望和平这一件事情已经渐渐成为了不可能的事情啊！有个电影叫做 Impossible Mission 是吧，不可能的任务。你看以巴战争，你看你盼望和平吗？他根本都不想和平，和物质和条件和那些都没有关。白体正争斗之私欲没有基督，那个拿不走，他一直会在争斗的里面。真正的和平必须是从基督来，必须是和神和好，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与人和好。当我们靠着基督与神和好了，我们内心的驱动不再是私欲和骄傲，是良善，是恩典。当你内心的驱动是良善，是恩典，你会和与人和好的，可以的，和你家人可以和好的。你没有任何的私欲，你只有良善，没有任何争斗，你只有恩典，你怎么可能和你家人那么难和好吗？和你的朋友那么难和好吗？你对他一无所求，你只有给他恩典。那这件事情若不是靠着基督怎么实现呢？若不是和神和好，怎么能够实现在我们与人和好的上面呢？西方社会这些年所谓的西方文明，所谓的博爱，所谓对人的宽容，对人的包容，从哪里来呀？从基督精神来的。现在西方社会 已经不一样了，已经开始争斗了，已经开始各样的恶事，跟其他的国家跟东方也差不多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离开基督了。非常简单，你在历史里面看，根基就在这里。没有基督，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没有与神和好，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最后的经文，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讲到终结。那你说，哎呦，这个很好啊，大结局非常美好啊，万有都与神和好了，地上的天上都与神和好了，是不是连罪人连撒旦都与神和好啊？是这样吗？不是的。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变化是，我用另外一个词，万有全都消停了。真正得救的人和神进入到永恒的天国，恶人被灭到永恒的地狱的里面，不再有恶人侵害义人的事情，不再有坏人来欺压好人的事情，不再有不公义来欺压公义的事情，不再有了，也不可能再有了，因为那个永恒的结局已经定了，要么在永恒的天国，要么在永恒的地狱，那些所有的宇宙万物人类历史所有的争斗全部结束了，消停了，这个结局会来到的。彼得后书三章十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止都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都要烧尽的。最后的结局，那作为信徒我们怎么回应呢？彼得后书三章十一到十三节，这一切既然都如此消化，你们为人刚应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住在其中。在这个时代，有关基督的信息显得更加更加的重要。当我们面对这个时代更加混乱的时候，基督的那个祝福显得更加的宝贵。圣诞节我们讲基督，基督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是我们真正祝福的根基。要对基督有正确的认识，他是万有的主宰，他是创造万有的主，掌管万有的主，拯救罪人的主，让我们真正与神和好的主。如果你是基督徒信主的，你是有福的，你要大大欢喜。你那个欢喜可不是地上的欢喜，可不是世人那种的欢喜，那个相对于基督给的欢喜是太小了。如果你不信主，你也要欢喜，因为至少今天你有机会听到福音了，也许有机会你可以归向基督。下个主日我们要有洗礼了，那两位是有福的，他们要受洗归向基督。愿意这个福分能够临到各位，临到所有的人，在基督里面，在掌管万有的主的里面，我们一起蒙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谢你，你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是何等宝贵的救恩，是何等宝贵的救主。愿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有丰盛，在基督里面有真正的平安。愿主保守每一位在基督的里面都能够蒙恩。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